好，刚才我提到说，为什么只提到以诺？因为就是只有他的人，巴不得有多一点的，让神感觉欣慰一点。可是呢，就偏偏只有他一个人。啊，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等人要毁灭那个洪水，说毁灭一切的时候，他等那么久，他知道会越来越坏，可是呢，那种心疼，因为他是我所造的，心里面的痛苦，神就是天父的心嘛，父亲的心，是我们真的是有时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，所以就只提到以诺这个人。因为神造人的时候，现在你看到你这个讲义上面，哈，神造人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，就是他要造儿女。如果你出去看那个到新约去看到耶稣的家的时候，马太是从上面推下来，路加嘛，对不对？从下后面往前推，哈，然后最后有一句话，亚当是神的儿子。所以神造人的时候，就是存着一个父亲生儿女的心，这样生下来，这样造下来的，哈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哈，《使徒行传》17章上面这个讲义上面有，我们念一下好吗？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，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虽然我们不是他第一个经手把我们造出来，我们从父母亲生出来，但是作诗的这样讲，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什么叫做生？就是一个根本，一个原本。那神造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跟目的，就是为了要有儿女，要有儿女跟父母亲那个亲子的关系，他很享受这种关系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他会不会有一种，这是我想的了哈，想说，哎呀，真是我吃饱饭没事做哈，干嘛去造人，惹出那么多麻烦啊？到后来还要送上自己亲生的儿子，我们是被造的，耶稣是他亲生的儿子，帮我们担待所有我们这些我们所怎么讲？我们所放下来的那个烂摊子，我们根本收拾不了的。神有他的智慧，而且呢，他的爱。好，那么他之所以造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，就是我要有儿女。所以一开始，神跟人之间有一种期待，我跟你怎么样在一起？然后你跟我同行，我跟你同在，你跟我同行，然后当中是没有距离的。所以你会在创世纪的第二章，那你看到天起凉风的时候，神会怎么样来跟亚当夏娃谈话啊？或许你觉得说这个跟神同行很抽象，因为神看不到，我们人可以看到，那跟那看不到的神要同行啊，那就是我们最要学的。不管我们多么的抽象，多么不能理解，可是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人是可以跟神同行，而且神期待我们跟他同行。那这个同行的意思不是像眼睛所看到的，意思是一样的，但是他有甜蜜，他有享受，他有交流，他有同样的方向，但是不是我们所想的人这样子走的。那事实上你也可以这样体验，因为他跟你同在，不管你去，你就记得说神在我旁边。我恐怕很多基督徒常常忘记了，夫妻吵架的时候，出口非常非常生气，很恼恨的时候，讲一些伤害人的话的时候，忘记了说神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我们常记得说神在这里，我们有些话可能会吞下去了，哈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跟神同行，就像以诺一样，你能不能确定今天是很美好的？能不能确定？能不能确定？ 虽然过程当中有一些崎岖，你看不到嘛，好，而且神的心意有时候你摸不着，怎么会这样？早上姊妹跟我说，神怎么给我这样的妈妈？我说你妈妈要结婚，你爸结婚的时候有经过神的同意吗？怎么说神给你这样的妈妈呢？他那时候还不认识神呢，如果你跟人同行，结果美好到什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后面形容怎么样？他跟神同行三年，记得哦，这三百年是充满着喜悦，充满着享受，充满着甜蜜，充满着交流，这是你们讲的哦，不是我讲的，好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就被神怎么样？带走了。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美好？你说，啊？神没有把他放下来，把他带走了。我今天可能会没有时间进到这个，就先里面告诉我们这个，神把以诺带走了，这个这样的事情到我们神的儿女，耶稣说过一句话：你不要忧愁，我回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然后呢回来接你们回去。这个是一个从千古不变到现在能答应的，而且他也做到。他先给我们一个例子，只有这个时候只有一个，后来还有第二个以利亚。好，现在我们就不讲以利亚。他让我们看到，如果有一个人愿意跟神同行，这人生有他的开始，然后呢，到后来呢，就跟神就这样子走上了那个地方，那个最好的地方。这样不是很美吗？哈哈。但是如果我们走差了，用自己的意识走的话，到后来你可能要转一圈迷路了，好。神不会想要放弃我们的，你放心。但是呢，我们自己会走很多冤枉路，像以色列人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认识一下这个，我把这个稍微讲完好了。好，把刚才那个讲义讲的，神希望跟我们有亲子的关系，他的期待是同在同行，没有距离的。可是问题是，人的心不安于跟神同行之后就悖逆。所谓的悖逆，就是把神不喜爱的怎么样，偏偏去做。神说你要听话，他就偏偏不听话啊。然后呢，当人悖逆的时候，心里就很骄傲，心里就很自我中心。神还是没有放弃我们。你可以看到创世纪的，我是从创世纪上推下来到的第六章，到四六第七章那里，你不用翻它，就是看那个第三个。我们就看到人还是知道有神，所以当人呼求的时候，神也在怎么样，也在那，然后神也纪念，神也赐福。在挪亚那个毁了啊，洪水毁了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圣经你看哈，从六七八章，哎，七九章，一个是神告诉挪亚，第二个是神纪念挪亚，第三个是神赐福给挪亚。你去看那三章的前面开头有这样的字眼哈。神虽然我们的那个悖逆把我们带开离开神的方向，可是呢，神的心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，是在很希望我们跟他同行。接下来神给我们开一条路，我们知道那个整个的眼镜就到一个地步，就有神要他的百姓特别用一些方法让他知道说，我还是在这里，只要你听此话，只要你按着我告诉你的这个正道行的话，我就一定会赐福你。父亲的心哈，所以你就看到那个记立位记，就告诉我们有一些方，那个旧约的时代，犹太人，特别是犹太人，承袭了神给他们的那些律法也好，条例也好。所以借着这种献祭，心里的这种悔罪献祭，我们天那个天子献祭的那个天坛啊，我们可能有人都去看参观过哈，跟旧约的这个对神的那个献祭的方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牛也好，猪也好，什么叫献祭？对天的一个感恩，还有对天的一个悔罪。我知道我是不配的，早上牧师讲过，我是不配，可是我很感恩，因为你还是那么爱我，这是献祭。在这个献祭当中有一种敬畏，接下来借着敬拜，像我们今天 到教会来一起敬拜神，听神的话。因为我们如果要跟他同行的话，必须要跟他同心。这个同心里面的意思是说，他怎么讲我就怎么信任，我就怎么做，这个叫做听神的话。好，所以到今天我们的敬拜方式其实这整个是一气的，它没有变的。总归就是要终极的目标，就是要跟神在一起。神要跟我们没有距离的。当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他很早就借着五六百年前就借先知说，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。听过吗？以马内利就是神跟我们同在。当我们有罪的时候，自私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以为神的时候，神没有办法跟我们在一起，他是神，怎么可能有两个神呢？到后来人会怎么样？神是我的奴隶，我的仆人，我叫你做你要做什么？神只有一个，而且是最高的。所以呢，当人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面，要来叫神做事的时候，神没有办法靠近我们，没有办法很亲密的哈。这样子是还有没有？还是没有？又没有了。我都没有做什么耶，我是拿着。I'm sorry。哦，还有，有 ，I'm sorry， 呀、yeah. ，嗯，所以到今天我们还是要敬拜神。那我们敬拜神的方法已经不是像犹太人那么多的条例，很多的要遵守这个，遵守那个，那个就像有点像孩子小的时候，你就给他很多规矩，对不对？等他大一点了，他了解你了，他爱你，他自然而然就会跟你有默契，你就不需要限制他了。我的孩子在。四岁以前不可以开冰箱，五岁开始要跟我讲，我说你开到哪里拿一个东西，不可以自己随便拿。到了小学的时候，他知道说他可以开，然后他也知道说我要吃什么我可以拿，就像这样子一直开放。就业的时候很多条例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新约的时候，神用恩典，神看待我们就像一个成熟的大人啊，他很器重我们，哈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礼拜的时候，我们来敬拜的时候呢，如果你穿着，我讲的不是外表了哈，就是那个时候连规定说你做服饰的人，特别是服饰的人哈，穿着的衣服的材料方式都要规定的，哈。他是很，他有那个 symbol 那个象征性。就说他这样做就提醒他们说，哦，原来神是不可以就是对于罪不可以讨价还价的，然后神是绝对的要敬畏他，是要培养他们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这些所谓的形式这些都没有了，但说怎么样，要用你的心灵跟诚实。如果你有用心灵跟诚实，就不是只有在这里咯。你的心在哪里，就在那里敬拜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每一天用你的心，你认为旧约的敬拜容易还是今天的敬拜容易？今天容易。啊？好，你认为我给你十条规矩容易，还是跟你说没关系，你就凭着你的良心做容易？哪个容易？哈、啊？凭良心容易，
人性来说凭良心，
你很信任你的良心，人性来讲，嗯哼，所以答案不一样。啊，他说旧约的时候你不可以犯奸淫，就这么一条可以。早上妈咪有一个信息说，神说不可以的就是不可以，不用再吃了。啊，到了新约的时候，耶稣说一个人如果看到有一个异性动了淫念，就是犯奸淫。所以哪边严厉？到了新约，我们不再在意那个诫命了。新约容易难，心啊，是心的问题啊。我如果在人家面前，我心里想，反正我不表现出来，这个人家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所以不要想说谁容易谁难啊，反正都一样啦。神要的就是都一样的标准，哈。只是说呢，到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被条例束缚， 但是呢，他要的是你的心。那个时候神帮助我们，给我们这个房子啊，是一个神迹，这个圣殿是一个神迹。如果我们当时有参与的都知道这个不可能。我参与过太多的教会盖教堂的时候，没有看过有一个教堂盖完的教堂还有剩钱，从来没有过。欠债的有，慢慢还的有，但是神都帮助他们还完了，只有这个教会。当然我经历的教会也没有说多到可能一二十间有吧，好，从我开始服侍大家都有吧，台湾也有，中国也有，这里也有哈。那个时候我讲了一句话，可能没有人太注意，我说神没有要你的钱，可是神要你的人。要付钱容易还是用人容易？我献上人容易还是献上钱容易？哈，就类似这个，哈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服侍神不用付代价的 ，OK？ 那神说没有关系，我看你们钱方面可能我这个儿子呢赚不了那么多钱，为了让我们有个地方可以敬拜神，说好，那我来，爸爸付吧，爸爸付了，还让你有钱可以留下来哈。现在还剩下多少？
40万左右吧，
还40万啊，建堂的，我建堂的哦，
建堂
没有吧？
还有七八万，
现在还有七八万。当然，我们的执事会很小心在用钱，我知道。可是那爸爸出的钱，但是是爸爸出的钱，是不是说我就都不用做什么啦？爸爸希望怎么样？好，我不让你有钱的负担，但是孩子，你的心要归我，你要出力。我认为父亲，我们的神是这样子想的。好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啊？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时代的父母亲，我常常说哈，我常常做这个培训，我说不要让孩子太多到个地步，他没有办法在他的人生里面享受付出的那种幸福。你知道工作是一种幸福吗？工作带给你成就感，工作带给你觉得说我可以自主独立。当一个人都不工作的时候，都不付出的时候，他活着就像怎么样？没有目标，就像吸鸦片一样，啊！你能不能认同我的意思？如果你孩子都不用工作，我现在很多中国有一些厌学症的孩子，要上大学不上了，干嘛上大学呢？很多家长来找我谈，怎么办呢？都是那个很有钱的，都是那个高官的，啊，高干的，他们来说，我的孩子不想上学了。哇，这个对中国的上一代的父母是一个很大天塌下来的，像地震一样，这个好像没前途了，是不是？我今天那么多钱就是为了让我的孩子去上学，然后做什么？找个好的工作，过好的生活，然后再逼他的孩子再去上学，就这样子下去哈。结果到一个地步，没想到这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呢，到这一代呢出现问题了。所以现在教会多了一种服事，厌学团契。青少年把它集中起来，重建他们的心态，啊，所以这是我们现时代的毛病。你说物质好了就好了吗？就进步了吗？我不认为啊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啊这些，然后下面跟你解释什么叫做神要的那种关系啊，这个可以应用在夫妻的身上。好，比如说这个归属感啊，这些哈，这个我就不讲了哈，这个你们拿回去自己看。好，我不要讲这个，我要回到以诺来了。好，就是如果当我们讲同行的时候，事实上也在指向夫妻关系，只要是关系，都跟这个有关系。哈，心同不同，两个人有没有默契，有没有能够交流沟通啊，有没有同样的方向，我们有一句话说，有没有在同一页上面 same page。我们有还是我讲东你在讲西，根本就交流不起来，对不起来啊。好，我们回到以诺，也不是以诺，对，回到以诺哈。好，以诺什么时候开始与神同行？你看他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刚才回到那个创世纪第五章，圣经怎么提到他跟神同行？在什么之后？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。这里有一个线索给我们，神让他知道这个世界 在你的儿子死后就会有洪水。洪水在他们那个时候是没有概念的，他们说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下雨下很大，没有的。但是呢，神让以诺给他这样的一个默示。早上啊，牧师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是神用他的意思来启示一些要写的人，所以他写出来的意思是神的意思。所以在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圣经，但是呢，这个以诺已经有得到神的启示，所以才会把儿子起名叫死后会有洪水。好，我们最后看犹大书，翻到圣经的后面，圣经的后面新约犹大只有一章，犹大书一章，只有一章哈，里面的看第几节哈，谈到以诺，帮我找一下，谈到以诺那一节开始，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那里，十四节，犹大有没有找到？有找到犹大吗？犹大，红军你帮
他，就是十四节。
红军帮他一下。其实以诺的线索很少，要认识以诺，你圣经里面找不到太多，但是重点都有了。好，亚当的七世孙以诺，第十四节。有吗？
有。
曾预言这些人说，看哪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。好，我们先到这里就好。好，那么把这一节念完了。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。审判的时候还把他们讲的话行为都讲得很清楚，往下面看哈。好，审判的，我们先到这里，下次我们再继续哈。我们就把我这到这里做了一点点啊，对于以诺的一个介绍。你看到以诺在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留下在圣经里面的这些经文，可是他是神借着他启示，等于说他是我们圣经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先知。先知就是神借他讲一些一生要发生的事情。这个事情他讲的这个事情发生了没？还没发生，因为这个是关系到末后到最后，就像我们启示录最后一本书，很多前面都发生了，启示录的事情还没发生哈。那个时代的以诺，神就启示他，告诉我们这个末后的事，然后给以诺一个经验，让我们看到神讲的话的确实性。以诺跟着神就走了。在新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被提，被神提走了。我们下次再讲了哈，我就简单的介绍给你。这里有提到以诺，他是有神启示他的人。神要启示的人是不是要有什么学位？要不要什么特别的 IQ？不要，他的心，以心比心，以心知心，而且不但是知道而已，我很认同你的心，就是这样的人。所以我说我们的心啊，神在期待有人跟他同行，然后神在期待我们认识了解他的心意是怎么样的心意。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，神很乐意把他的事情，即使我们没有那种智慧，让以诺知道。讲了这一句预言的，讲了这些预言的话，所以以诺是一个先知。好，好，我们先讲到这里，下次我们再继续。好，好像后面也停掉。